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FM490828 春分电台，我是主播莫林。似乎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为了活出所谓的自我，都有点不要的东西。楼下饭店的老板号称他的菜不要味精，同事小王号称他找媳妇儿不要博士生，给我看牙的医生号称他不要病人的锦旗，就连天桥上讨钱的老头都号称不要一毛钱的硬币。谈文化的不能要钱，做传销的不能要脸，搞娱乐的不能要节操，玩极限运动的不能要命。如果非要论耍狠的程度，最后一项应该让很多人都望尘莫及，池宇就是这么个不要命的。我认识池宇那会儿，他才16岁，刚满了最低年龄限制，就跑去国外考了个 PADI 的探险潜水运动员证书。此后每次见他，他都会告诉我最近又玩了什么新项目，蹦极、滑板、雪板、赛车、空中冲浪。能想象吗？闺蜜之间的下午茶定在风景优美的海边餐厅，远处是蓝天碧海，白云朵朵。我优雅地把果酱抹在刚烤好的面包上，试图送进嘴里。就在不远处，白花花的一坨嗖地飞起，几秒钟后砰的一声落入海中，砸出巨大的水花。别慌张，面包不会掉的。等我把食物干掉大半，石宇一边擦着湿漉漉的头发走过来，一边伸手过来抢我刚涂好果酱的面包，顺便笑眯眯地问我怎么样，刚刚悬崖跳水的姿势美吗？谁这辈子没几个奇怪的朋友呢？有的朋友让你受益，有的朋友让你受骗，还有的朋友让你受惊。幸好池宇只是最后一种，我挺知足。过年的时候，我听池宇他妈说，他辞了之前的导游工作，去做了滑翔伞教练。这并不意外，他换过的户外工作不计其数。谁知道这次老太太不干了，拉着我和我妈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哭诉着这可怎么办啊，这工作太危险了，在天上飞可怎么了得。我劝老太太，以前不都是在天上飞吗？蹦极多吓人啊，她当工作人员那会儿天天蹦，还有滑板参加比赛，那都是飞起又落下的，看着就捏把冷汗。他不是好好回来还拿了一大笔奖金。老太太擦着眼泪，那能一样吗？那些都是在天上一下子，这个可是一直在天上。感情老太太看问题相当成熟，只以时间长短论英雄。我换了个角度，阿姨你还得往好处想，滑翔伞教练工资高，谁图他那俩钱？老太太眼睛瞪了起来，这工作有益于身心健康。我绞尽脑汁的狡辩，老太太呵呵的冷笑，飞得再高吸的也都是雾霾。我无言以对，忽然想起一个百战不殆的优势，阿姨据说玩滑翔伞的都是年轻帅哥。老太太目光骤然一亮，真的？我用力点头，眼看着老太太露出满意的微笑，总算松了一口气。池宇是正宗的剩女，30好几了还没有男朋友，老太太急得要命，天天催。有一天我听到池宇特憧憬地跟老太太描述，妈，我跟你讲啊，其实我也特希望结婚要小孩，你想想，到时候我在飞机上分娩，抱着我家娃一起跳伞，唰，天高海阔，一览众山小。这证明什么？这证明我娃从出生就有眼见，长见识，全世界独一份儿。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听过老太太去催婚，倒是经常跑我们这几个这边来唠叨，有好的就给她介绍。万一将来他要在飞机上生了，你们别管他死活，把孩子给我抢下来。我说池宇， 我突然发现你这个工作挺好，能来玩这个的都经济条件优越，身体素质佳，生活状态健康，在很大程度上自动删除了那些混夜店身体垮掉的土豪大叔，最重要的是一半都是帅哥，你好歹也算是个美女。这画面不要太泰坦尼克了，想想两个人在高空孤独而又亲密地依偎在一起，白云悠悠，青山依旧，可以这样那样这样那样在你的心上自由地飞翔。石宇一副懒得理我的样子，下巴点了点不远处，我侧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正对上一个刚刚交了钱冲着池宇呵呵笑着走过来的胖子。说是胖子大约有点保守，目测1.75米的个头，大约200多斤，每走一步浑身的肥肉都随着月亮之上的节奏一起颤颤巍巍的摇摆。我忍不住打了个冷颤，这哥们简直就是一只功夫熊猫。池宇面无表情，上了天以后只有熊猫没有功夫。那天我也飞了一把，帅气的男教练带着我在天上兜了差不多20分钟的风，然后轮到池宇陪着功夫熊猫飞。他们俩刚飞起来，我就领悟了只有熊猫的精髓。胖子快要吓成一个神经病，自始至终气韵丹田的啊啊啊尖叫，我们只看到空中一大坨巨大的肉在不停地疯狂抖动，尖叫了5分钟就迅速落地，确切地说是坠地。我离他们几百米远都能听到池宇几乎破音的咆哮，记住要领，用你肌肉最发达的地方着陆，着陆，哎，你着陆，你倒是着陆啊。咚，天空一声巨响，熊猫闪亮登场，两个人把沙滩差点砸出一个矿洞，如胶似漆的抱在一起滚了10几圈。池宇头昏脑胀的爬起来，我跑过去扶他，他指着胖子说话都不利索了，我不是让你用肌肉最发达的地方着陆吗？胖子一脸懵懂与羞愧，不是，我浑身都挺柔软的，到底是哪儿呀？我和池宇被他气得异口同声，屁股啊。我们都不太喜欢胖子，但不妙的是胖子经此一摔居然彻底迷上了滑翔伞，天天来飞，还专门找池宇做他的教练，理由他是个胖子，得找个最瘦的教练，这样整体分量会轻一点，能在天上多飞一阵子。我安慰他说，只有顾客挑教练的份儿，还没有教练嫌顾客的理，老天爷这是看你五行缺肉特意给你补补。池宇相当郁闷，就他那身材配只蚂蚁都只能坚持5分钟。我拍拍他说，凡事要往好处想，别人20分钟才赚一单钱，你5分钟一单多爽快。池宇砸巴了几下嘴巴，终于回过味来，挥起粉拳就向我打来，正说笑着，胖子从远处哒哒地跑过来，乐呵呵地不耻下问，池老师，我一会儿想在空中拍照，怎么拍出全画幅的效果啊？虽然郁闷，池宇还是认真指导，你把两条腿向前抬起来分开，相机从两腿间拍摄，这样的角度最好。啊，胖子忽然跳起来，一惊一乍又吓了我们一跳。我懂了，他一副醍醐灌顶的表情大声宣布，不就是你们女生尿尿的姿势吗？切，直说不就得了。周围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齐刷刷地落在我们身上，沉默2秒后，池宇面红耳赤地哀嚎一声，捂住了脸。池宇在滑翔伞基地的人缘还是不错的，大约是大家都看出来他被胖子缠得太紧，第二天一名叫七哥的男教练主动提出愿意帮池宇分担一些客人， 是与求之不得，感恩戴德地把胖子推到了七哥的名单里。胖子虽然不情愿，但也无计可施，于是每天下午整个基地的人都会看到蓝天白云间一个胖子以诡异的撒尿姿势在另一个男人的怀抱里尖叫盘旋，以比翼双飞的姿势翱翔在天地间。好在七哥有着极高的职业素养，胖子每次尖叫的时候，他都会耐心温柔地提醒要领，甚至直接抓住胖子的手帮他摆正姿势。这画面太美，没人敢看。我踹了一把瓜子去找池宇，七哥肯定对你有意思。池宇却反常的没有反驳，沉默半天没说话。七哥不帅，但五官很立体，皮肤微黑，不多言，搞户外的，没有小白脸，肌肉线条不用说，让女生见了就忍不住流口水。我感慨万分，女汉子的春天要来了。看着池宇的脸渐渐红起来，我心里窃喜，终于忍不住呵呵笑了起来。这次总有办法向老太太交差了。事情发展很顺利，两个人确立关系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七哥第一次拥着池宇奔向崖边，一边迈出，伞花炸开的瞬间，漫山遍野全是我们的口哨声和叫好声，加上延缓了几秒的嗡嗡回响，仿佛一曲嗨至巅峰的摇滚乐章，到处都是此起彼伏的浪漫余韵。池宇说，他从来都没觉得时间这么短暂过，虽然飞了20多分钟，却觉得只过了20秒。我说，傻姑娘，这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啊。七哥说，池宇，这个时间太短，不要紧，以后我们会一起去很多地方，我们可以高空跳伞，和那个相比，这个滑翔伞就是个小 case， 我们会一起融化在蓝天里，更高更远更久，我会陪你直到世界的尽头。他凝视着池宇，专注而深情。池宇年轻的脸庞上绽开出了喜悦而明亮的光芒，那是被爱的女孩独有的神采，很美。我在一旁拼命鼓掌，莫名其妙地想起池宇刚换工作时曾说要抱着孩子跳伞的玩笑，忽然打了个小小的冷战。完了，找个同行当对象，这事儿有玩真的节奏。爱情在统一的目标面前犹如烈火烹油，何况两个人同行的酒店折扣优厚。鉴于以上两点，他们的爱情分得很彻底。工作的间隙，两个人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世界，西藏骑行，攀珠穆朗玛峰，甚至还去了一趟南极。我正感慨原来搞户外的存款也有不少的时候，就收到了他们在美国寄来的照片，果然是高空跳伞。照片中俯拍的尼亚加拉瀑布美轮美奂，近景是两只交缠的手，七哥在给池宇戴上婚戒，这也太快了吧，闪婚。我把照片拿给老太太，老太太看了老半天，哆哆嗦嗦地把照片收了起来，然后眼含热泪地问我，他们不会在天上摆酒吧？份子钱可怎么收啊？我知道以池宇和七哥的个性，应该根本不会在乎什么仪式，更不会在乎任何人的看法和眼光。在我看来，似乎只有飞翔与自由才是他们爱情的基础和唯一的归宿。后来我回到自己的城市，开始一份新的工作，公司业务繁忙，池宇打来电话时，我大多在酒桌上大着舌头跟人家谈业务，如此下来联系就渐渐少了。直到去年妹妹暑假无聊要我带她出去玩，我忽然想到了滑翔伞基地，又想到很久没见池宇两口子，索性直接到那边给他们一个惊喜。结果开了半天车到基地才发现他们不在，问第一次带我飞行的教练他们去哪儿了，回答居然是两个人都辞职了。我惊讶之余忍不住开玩笑，不会真的双双去当高空跳伞教练了吧？教练手脚麻利地帮我扣上伞包，不会的，以后应该安稳过日子了。我根本不信，怎么可能，不玩这些还不如要他们俩去死。他绕到我身后推着我奔跑，我感受着熟悉的风擦过脸庞的感觉，奋力大步向前冲去。 飞起来的一刹那，他在身后大吼：你知道去死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去他妈的，我不想死。在高空盘旋的20分钟里，我听到一个悲伤的故事。教练告诉我，在池宇和七哥结婚后的第二年，在一次常规的飞行中出了事故。那个下午本是一切正常的，然而就在池宇独自起飞时，突然间一股极其少见的超强气流席卷而上，这是相当危险的突发状况。七哥离得远，跑过来已经赶不及了。池宇体重轻，随着已经散开的伞翼腾空而起，一向冷静的他终于慌乱了，发出尖叫声，所有的人都惊呆了。谁都没想到，那个时候胖子忽然就在旁边冲了出来，他奋力一跃，死死地抓住了池宇的腿，任凭下面的人怎么喊也不放。强气流中的伞翼因为胖子的出现而大大增加了负重，慢慢恢复了正常。加上池宇努力平静情绪，操作方法又比较熟练，终于慢慢恢复了飞行姿态，逐渐降低了高度。可是胖子没有撑到最后一刻，在离地面高空还有50米的地方，他的手松开了，力尽而坠。几分钟后，池宇安全降落在了他身旁。胖子的肋骨摔断了大半，口中还噗噗地冒着血。他们把他送到医院没几分钟就宣告不治身亡。胖子的母亲赶来时，一切已经结束了。他在 ICU 门口死死抓着池宇的手，没有愤懑和责备，只是一直流着眼泪，沙哑着嗓子追问他，在空中我儿子抓着你不放的那几分钟，他有没有说了什么话？那是他的遗言，请告诉我吧。池宇哭着摇头，他说阿姨对不起，他就说了一句池宇快降落吧，池宇快降落吧。我和教练落在沙滩上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呈大字形扑倒了，摔得挺狠，手机、鞋子、衣服里都灌满了沙子。我不想抬头，埋在地里像只鸵鸟一样呜呜地哭，眼泪或者沙子在脸上汇成了泥石流。忍不住想起那年看着胖子耍宝，屁股啊屁股啊，我们喊，所有人又笑又骂。胖子啊，再见到池宇，他在一家公司里做文职工作，每天朝九晚五的上下班。最重要的是他怀孕了，我拥抱了他，看他气色还好，放下一半的心。我问他生活的还习惯吗，他微笑，以前以为自己会不习惯，结果真这么一天一天尝试着过，感觉居然也不错。我担心她怀孕情绪不稳，没敢提及胖子，直到一顿饭吃完买了单，我们两个傻坐在餐厅的落地窗边等七哥来接她，她却没头没脑的开了口，头上的气流像要把我扯上去。其实那是我一直期待很久的一种感觉，好像下一秒就自由了，无拘无束，不用再听我妈的唠叨，不用再过枯燥的生活，可以一直飞，一直飞。可真到了那个时候，我忽然发现自己原来没有想象中那么期待，我居然害怕了。我不想死，不想离开，我还没孝顺我妈，我还没生个小孩陪她长大，我还要跟七哥白头偕老。然后胖子抓住了我，他真诚，要是以前我一定会狠狠笑话他，可是那个时候我多依赖那份沉重啊。他死死抓住我的脚，我们终于开始慢慢下落，我的心也在一点点平静下来，然后离地面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对他喊，胖子，我们就要到了。他的话戛然而止，别过头去，眼睛死死地看向窗外，一眨不眨， 抿着嘴唇僵在那儿，仿佛在努力地控制着某种情绪，不肯回头看我一眼。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随车一起来的还有老太太，七哥扶着池鱼走在前面，老太太凑在我耳边喜滋滋地说，总算踏实过日子了，我死都瞑目了。她纵横皱纹的脸上写满了由衷安心的笑容，那是一个母亲最为知足的表情。那天晚上我啃了四个猪蹄，吃得满脸油花，池鱼嫌弃地赶我去洗手，我洗过手却找不到护手霜，扯着嗓子问他放哪儿了，他说放在卧室的抽屉里了，让我自己去找。我走进他的卧室，打开抽屉翻出护手霜，却忽然注意到旁边放着一个旧手机，看上去有点眼熟，我多看了几眼，猛然想起这不是胖子当初撒尿时天天举着拍照的手机吗？我忍不住拿起来信手划了两下，手机没有密码，打开就是相册，相册里没有一张风景照，都是胖子与池宇在空中的合影。我愣了很久，直到抓着手机的手心都有些微微发烫，才明白过来，所有人在天空中都想要拍到更多的美丽风景，胖子的每一次拍照开启的都是自拍模式，他只想偷偷拍到那个在身后陪他飞行的女生，他却从未低下过头留意过她的动作，正如他从未来得及正视她的心。我们初见时开的玩笑并没有说错，胖子的确是一只功夫熊猫，只是这一生只使出了唯一的必杀一招，救回了一个想要拯救的人。爱那么沉重又轻似尘埃，都化成最后一句话，池宇啊，快降落吧。我仿佛听到了胖子喃喃地说。我抬起头透过卧室的门看出去，池宇窝在沙发里笑着靠在七哥的肩膀上，轻抚着自己高高凸起的肚子，老太太在一旁削着水果跟七哥轻声地聊着什么，温暖的灯光洒在他们身上，拢出柔和的韵影，这应该是胖子希望看到的画面吧。我想我们曾在高高的天空中被风吹散了头发，却找不到回程的轨道，然而总会有那么一个人，他甘于成为那个沉重而死板的负担，带你下坠，带你回归，如鸿鹄化作燕雀，收起翩然翼，落足凡世间，从此学会做一个安心的傻瓜。什么是幸福啊，亲爱的朋友，你爱的人飞越天涯，爱你的人等你回家。